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来到千曼慢慢说，我是千曼。目前频道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 以及 Google Podcast 都听得到。喜欢的朋友，欢迎帮千曼订阅并留言评论，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千曼慢慢说喽。拥抱知性灵魂，从阅读好书开始。今天前面说书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呢，叫做《重启人生》，副标非常的长，是一个哈佛教授的生命礼物，给你把余生过好的简单建议。所以从这个标题看来呢，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谈如何让你的人生过得更顺畅，然后成长得更好。那这本书如果要聚焦在它的受众的话，它的主要目标受众是给一些中年奋斗者，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发展到中年之后会开始觉得，哇，我怎么迎来了中年危机，我怎么有这么多好像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我又突然不知道怎么调整。那为什么他会觉得人会不知道怎么调整？因为我们容易活在过去成功的这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就感，都需要自我肯定的力量嘛。那我们年轻时因为各方面的体力条件都好，我们很容易就达到我们心中满足的那一块需要，就我们很容易就达到所谓的我想要的东西，我只要奋斗一下我就可以拿到，我需要的东西我只要努力一下我就可以追到。但是到中年之后，也许你想要的东西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这么轻易得到，因为这就是现实。他在跟大家谈的，我们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有一定的生理机制退化，但很多人都不接受这件事情。那要怎么样让你的中年过得不会像别人说，哦，你开始有宿命了，你开始中年就是危机的出现了，要怎么样把这个危机转成你可以掌握在手上可以控制的下一步成功的转机呢？这本书就在跟大家谈这件事情。好，那我知道我的目标听众呢可能会觉得，啊，中年好像离我还有点遥远呢。不过呢，其实我的年纪跟我的目标听众呢是一致的。那为什么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呢？第一，我觉得我天生很喜欢未雨绸缪，所以我会很想要知道，哦，在我人生下一步也许我会面临到的考验是什么。因此这种相关的中年议题的书籍对我来说也是具备一个一定的参考价值，跟我觉得是我们下一步要学习的东西。再来第二，我觉得这本书籍啊，它所切入的内容，在我看完以后，真的是我们人生很容易出现的一些盲点。它带到的一些观念，它跟大家讲述的一些观点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此，虽然这本书我看完很久了，但是我还是很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有一度啊都觉得啊，看完很久的书好像不太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自己的那种热情感还是那种激情感也会消退。不过它就是一本，哦，我没有分享就觉得有点太可惜的书籍。那因为已经看完很久，所以沉淀了这一段期间啊，其中有一个观念一直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当我决定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的时候，我就决定这个观念要先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精华的一个地方。那当然除了这个地方，后面还有一些内容是我觉得接下来下一集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细细去探究的，但这个精华内容一定要先在这一集大家认识这一本书的这一个刹那来跟大家聊。那这个刹那就是呢两种智力的消长。因为这本书在探讨为什么人会遇到中年危机的感觉嘛，他其实一开始的切入点跟大家聊说，他在飞机上 遇到了一个他非常尊敬的前辈，然后这前辈也是业界上非常知名的人。那他跟他的老婆坐在一起，哦，这个前辈跟他老婆坐在一起，那这个前辈呢就开始跟他老婆说啊，开始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啦，还是觉得我怎么都没有更好的发展，在我接下来的人生规划里面好像我的巅峰就已经过了，就开始讲一些很泄气自我否定的话给他老婆。那因为这个名人这个前辈在业界是大家非常敬仰非常尊敬的嘛，所以当他听到这种话之后，他就觉得诶，有点惊讶，怎么一个在外面这么威风然后这么受大家尊敬的前辈，他其实在私底下对自己是这么焦虑的，然后感到自我否定的。那当然他很会做人，所以他呢没有公布这个前辈是谁，然后他也没有去跟那个前辈说，诶，我听到你跟老婆抱怨的内容。相反的，他是在下飞机的时候跟这个前辈呢打了声招呼，说哦，我知道你是谁，然后我其实非常敬仰你，这样子跟他道了一番好话。但是当他跟这个前辈打招呼的时候，他又发现诶，这前辈表现出来的样子跟上一秒他关起来跟自己熟人自我否定的样子是天壤之别的。于是他就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也觉得是不是人到最后真的都会有这种非常深层的焦虑呢？他就对这种议题感到有兴趣。因为我们常常说哦，成功的人到下半辈子，如果他还是一直追求成功，他可能会让自己过得很痛苦。大家或多或少有听过，最近台湾国语很严重，大家或多或少有听过这样的说法。那他就想要去研究这整件事情是为什么，为什么人到年迈的时候，或者是你已经到了退休年纪的时候，你却对成功会如此的执着。那如果你如此执着之后，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跳脱这个回圈，然后用手上我们拥有的这一些累积过来的能力去创造一个更好的局面。这就是他在这本书整个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他为什么会对这个主题有兴趣，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的一个小故事。那里面呢，刚刚跟大家介绍到两种智力的消长，就是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这个有趣的他认为是事实，所以他才会分享给大家的观点。那这个两种智力呢是来自一个心理学家卡泰尔，他在自己的书籍里面能力一书他所提出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呢是说人会有两种智力，一个叫流体智力，一个叫做晶体智力。那这两种智力呢所代表的切分的内容，就是流体智力大家可以粗浅的去划分的话，可能是你30岁到40岁之前你所拥有的一种智力表现。流体智力它比较注重于你的创造力，注重于你的学习能力，所以人在30岁或40岁之前，你的学习能力是比你在30岁或40岁之后来得好的，你的创造力也是。那当你的流体智力这种比较极具攻击性的能力，因为你学习力好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做出调整，很快的做出适应嘛，然后你的创造力好的话，你就可以很快做出很多创新的创举，所以这时候你很容易迎来人生的巅峰。那拿体力来说，体力也是人家说哦，运动员他其实在20岁的时候是最好发挥的一个年纪，因为他的体力在那个时候是最巅峰的。他说人呢，但以你的职业别而定，但一般而言就是30岁这个分界点，或者拉长一点40岁这个分界点，是人们会开始觉得啊，我好像失去了创造力，我好像在体能上面真的可以渐渐感受到自己的衰退，我好像在学习能力上面，我的学习曲线没有像以前一样可以这么有效率了。他说这是人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就要谈到，那到底什么在运作着我们接下来下一步，当我们过了30过了40之后，我们要去着重开发的就叫晶体智力。那晶体智力是什么呢？这里他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比方，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呢，就像是你知识库存累积的一个能力，像是当你去一个大型图书馆的时候，你想要找一些书籍，这时候你问一个年轻的人，哇，那他肯定不知道这些书藏在哪个角落，因为他才刚来这里，所以他还没有把他的知识库把这个相对的位置给连接起来。但这时候如果你问了一个哇资深的比较年长的在这里服务已经有30年的资深员，你问他说诶，我要找这本书我可以在哪里找，他可以很快的就告诉你，即使他在带你 去找那本书的过程当中，它走的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它指引你的方向绝对会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要去发挥的晶体智力，人到30到40岁之后要去发展的晶体智力。那通常这个晶体智力会随着你的过往的累积而一直加深上去的。那这个累积当然它不在你的体力，也不在你其他什么创意力上的表现，但它在的是你学习所收获的知识。讲的直接一点，他说啊，步入中年之后你的脑子呢就会变得好像有点钝，但其实它不会不管用，你只是要想办法如何把这一些流体智力跟晶体智力来结合，加入更多的晶体智力，等于你用更多过去习得来的这些知识来搭配上你现有的这些体力跟创意，去创作出更好的一个局面。讲到这里大家就大概知道这本书在跟大家聊的是什么。那它里面当然就在探讨说，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去用我们的晶体智力，我们要如何摆脱我们心里的一些对自己错误的期待，或者是放下一些我们常常因为流体智力让我们走得顺风顺水，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自己心中觉得啊，我一定可以做到这个，我一定可以做到那个，我们会有这一份期待，会有这一份自我的肯定。要如何放下这份自我肯定，然后把这个自我肯定转成另外一种我应该聚焦对的目标。因为当我一直把这个我的目标聚焦在我年轻流体智力可以得到的自我肯定时，当我要转变到晶体智力去规划我新的局面、新的未来时，我会转换不过来。所以他里面就举了这一些例子跟不同的一些观点来跟大家谈。那他其中其实也谈到了一个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现象，他说这种现象呢在社会学家叫做欲望跑步机。其实呢这非常好形容，就是我们在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奔跑一直奔跑嘛，但当我们在追求成功的时候，其实换句话说成功就是满足感。那当你问小朋友说诶你觉得满足感是什么，他会说获得我想要的东西。但是当你问一位一直在跑步机上面不断追求的人，你问他说成功是什么，因为他已经体会到了很多的成功。你问他说满足感是什么，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满足感，所以他需要更大的成功，更大的满足感。这时候你问他满足感是什么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我的满足感是不断获得下一个成功。所以他就会成为欲望跑步机上面那个人，他不断的奔跑，一直跑一直跑，但是他没有实质的目标发展。回到刚刚小朋友这件事嘛，当你问他满足感是什么，他说获得我想要的东西，所以这时候他想要的东西很明确，他可能一包薯条就可以搞定。但是当你的答案变成不断的获得我想要的东西，那你就没有一个很实质的目标，你的目标变得很广很大。讲好听一点你是有野心，但是讲直接一点，你根本不清楚你的目标在哪，你只是想要不断的获取下一个成功，但你没有一个很具体我下一个成功在哪里的这个方向。所以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完全只是在避免一旦停下来或慢下来之后，你就会摔下这台跑步机。这时候你变成因为恐惧而跑，你并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想要而跑。当你为了恐惧而跑，然后开始体力又不如从前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否定自己，然后感到更加的吃力，也觉得啊，怎么我的人生好像无论如何的追求我都达不成我想要的东西，想要的欲望，然后你就会变成跑步机上的那一个诅咒。这就是他在里面跟大家提起的一个我们常常心理上会拥有的一个盲点，尤其在越成功的人上面，当他越年轻获得成功，然后他越来越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功，却没有好好的立下这个目标，看清说未来我身体上机制上本来就会遇到的转变是什么时候，这时候他老年就会过得更加容易自我否定，更加容易怨怼的看待这个世界。那其实要调整的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一个想法和我们没有观察到的这个盲点。以上就是千曼今天说书内容。其实呢我在说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完全没有去打草稿，但我觉得这两个亮点是我在这本书记忆非常深刻的学习点，就是流体智力跟晶体智力以及欲望跑步机这三个名词。当我要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就马上的蹦出来。那 下一集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希望可以带大家看更多他深入说服力的地方。那当然如果下一集，因为最近我在准备期末考，然后有七个大报告，如果下个礼拜真的没有时间去整理书籍的话，我依然会有其他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那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咯。如果大家喜欢这节内容，也欢迎可以留言跟千曼分享，千曼都会收到的。那千曼慢慢说，今天就说到这里了，邀请大家下次再来听我说咯，拜拜。